这儿来了一个比较正经的问题，说官复的开放鉴定日是在每个月的什么时候呢？过来之前需不需要报名呢？
官复的鉴定日呢，每个月呢大概有一到两次，它时间不是很确定。你可以通过这个电话咨询啊，你比如你打这个6433-8887，
6433-8887，
然后去咨询。官复都督有物为证吗？我们有一个谈博物馆的系列，我今天谈呢土耳其的托普卡帕皇宫啊，那里有著名的元青花收藏，我曾经去过。我们先得了解一下这个托普卡帕皇宫的所处的位置。首先大的这个范围我们要了解一下土耳其，土耳其的独特的地理位置呢，真的是让我们很羡慕。它脚踩两只船，我们有时候羡慕这脚踩两只船，一只在欧洲，一只在亚洲啊。能够享受如此地域文化的和特权的只有土耳其啊。你到伊斯坦布尔去的时候，你去看它那个欧亚大桥啊，它连接欧亚。他有这个旅游项目，开着车上去，马上告诉你上桥以后这边是亚洲，过桥就是欧洲，然后到欧洲转一圈又回来了，又回到亚洲。所以这个大桥呢，就是你去桥上啊，我们一般都是坐着车嘛，走这一路其实就几分钟的时间，横跨欧亚大陆，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那么在海洋文化啊发迹之前呢，陆路交通呢是沟通两地的一个必由之路，古丝绸之路啊，我们说的终点就在这个土耳其，所以至少啊2000年前，这个驼队啊迈着这种疲惫的步伐，一步一步跟着这悠扬的驼铃，当啷当啷的走到此地的时候，东方的货物就在此卸货，然后发往欧洲。伊斯坦布尔啊，它古称叫君士坦丁堡。我们只要知道君士坦丁堡，就应该知道伊斯坦布尔。它从公元啊40世纪开始，拜占庭、东罗马、奥斯曼帝国都在此创造过一个辉煌。早在6世纪的时候，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已经过了百万，那过百万在历史上都是超级大城市。这在当时的欧洲呢，没有一个城市能跟这个地方比肩。它为什么呢？它的位置重要，欧亚的货物就在此交换。云集，马克思说过一句话，说这个地方是沟通东方与西方的黄金桥梁啊，所以它是一个巨大的贸易市场。到今天啊，伊斯坦布尔依然有巨大的大巴扎啊，就是大集市。那么君士坦丁堡的这个地位一直保持到它这种首富地位啊，一直保持到13世纪，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宋末元初。那么由于它历史上有做生意的这样一个风俗啊，今天啊你到伊斯坦布尔去就一定要逛它的巴扎。它巴扎有多大呢？啊，我们去的那个巴扎我印象中有20-30个门，所以那个导游不停地强调说，你要记住我们进去的是6号门，你们将来万一走散了一定要到6号门集合，因为所有的门的外形看着都差不多，都是那拱形的。然后这个巴扎里头的跟那个地道一样的，所有的通道都是衔接的，让你目不暇接。我今天家里还有几件特别心爱的东西都是在那个巴扎上买到的，还非常便宜。比如我们这些年津津乐道的一些宝石，松石，绿松石啊。这个绿松石呢，地中海的这种绿松石呢是那种蔚蓝色的，特别漂亮，跟中国的那个绿松石不一样。我们的绿松石为什么叫绿松石啊？就是它绿色的，人家是蓝色的啊，就非常抢眼，漂亮极了。我在那儿买回的那个手杖啊，我讲过，我还送给冯小刚一个，对不对？我自个儿还有一个，我每天有时候看着他特别高兴啊，但是我暂时用不上。 你们等着我用上的一天啊！有一天我特神气的杵着那手杖，就是我当年在伊斯坦布尔的大巴扎买的。伊斯兰文化它最重要啊，最主要的吉祥色就是蓝色啊，蓝色，所以它有一个啊，你到土耳其有蓝色的清真寺，每一个游客呢都是必到之处啊，所以你到那儿看的时候呢，你就能感受这种蓝色给这个伊斯兰文明啊带来的，就是是它的重要的颜色啊，是它的灵魂。那么托普卡帕皇宫，它就是一个皇宫啊，这个跟我们的故宫博物院一样，故宫博物院原来也是个皇宫。托普卡帕的原意是大炮之门啊，跟我们的紫禁城不一样。我们紫禁城原名叫紫禁城，是你不许进的地儿，紫气东来啊，都是好词儿。人家大炮之门一听就是奥斯曼帝国的那个态度。我告诉你，天下的政权都是打下来的，所以奥斯曼在十三世纪末呢就奠定了一个国家基础。那么在这个东西方啊文明的一个交汇处呢，利用它的地理和文化的优势呢，奥斯曼帝国呢它就有大约六个世纪的时间呢掌握着东西方陆路的一个交流。有学者认为呢，由于它的存在使东西方文明的界限呢日趋模糊了。由此可见土耳其啊伊斯坦布尔这个地方的重要性。托普卡帕皇宫呢它这个位置很有意思，它是在这个博斯普鲁斯海峡与金角湾，那个地方叫金角湾啊，就是有点像我们说泰国的金三角似的，金角湾的马尔马拉海的一个交汇处啊。马尔马拉海太漂亮了，那个地方就是你从托普卡帕皇宫出来以后，那个地方有餐厅的啊，露天的，在那儿坐着欣赏着马尔马拉海啊，完全都是电影镜头。你是居高临下的去看啊，那地儿还有好多猫啊，就是各种流浪猫啊，就是你在那儿吃的时候它不停地管你要吃的，特别的美。我站在那个地方啊，就当我们在那儿吃过饭，因为我去过不止一次嘛，每次都在那儿吃饭嘛，就是怎么也不能想象几百年前这个地方就是啊战争啊打仗，人类的文明啊，就我老说人类的文明是由不文明推动的，人类的文明史上充斥着许多不文明的现象，所以统治者呢就把自己的注意力就放在这儿维持帝国的昌盛。我们不关心这个，我们关心这个干嘛？我们只关心他文明留下的痕迹。1453年啊，明景泰四年，在明朝是一个很普通的年份啊，但是是托普卡帕皇宫的一个起点。当时他的帝国统治者就准备在这儿修建皇宫，但是一开始比较仓促啊，他不像我们的这个故宫紫禁城啊，那选址非常严谨，他比较仓促呢，就当时他的苏丹啊，苏丹就相当于是我们的皇帝吧，就是不满意呢，就另选了一个地儿，所以一开始的这事儿就给废了。第二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托普卡帕皇宫。它从地势到面积呢，这个叫新宫啊，明显的优于旧宫。那么它是伊斯兰风格的啊，伊斯兰风格的表明了这个国家的这个宗教信仰啊。一直到1924年啊，我们近百年的近代史是世界上的变化最强烈啊、最动荡的一个时期。1924年，这个新兴的土耳其共和国的政府呢，把这个神秘高贵的啊奥斯曼帝国的一个宫殿辟为了一个永久性的博物馆，这才让我们有机会进来一睹芳容。你知道1924年啊，土耳其政府把托普卡帕皇宫辟为了博物馆，我们民国政府在1925年把紫禁城辟为了故宫博物院，这说起来人比我们早一年呢、你看算起来这个时间呢不到100年。那么托普卡帕皇宫最有名的是什么呢？是它的元青花，它有一大批元青花。那怎么进入托普卡帕皇宫呢？不是很清楚，但是至少在这个1496年，相当于我们的弘治九年的时候呢，在档案里能查到这个瓷器了。再后来到1582年，就是万历年间呢啊，万历年间呢，皇宫档案里都记载了这个宫廷里使用这些瓷器的一些这个情况啊。当时苏丹为他的王子进行割礼的时候宴请啊， 宫里呢有397件中国瓷器呢，它不够用啊，不够用。它为什么进口了那么多瓷器呢？它真的不够用啊。割礼呢，是因为他这个小男孩啊，在这个小时候，就是童年的时候，5至7岁的时候，要把这个啊，把这个包皮啊，就生殖器的包皮啊，给割下去啊。这个我中国这男孩子没受过这个啊，我们都没受过这个。人家小时候受这么一罪，这罪过大了啊，割下去啊，我们那碰一下都疼。他这割一圈，割下一块扔了啊。这风俗什么时候形成的，我也不清楚啊。这割礼。所以割礼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事情，这个重大的事情呢，就是仅次于婚宴啊，所以这次使用的时候有记载。那么元青花在世界的这个陶瓷的这个领域中呢，它是一个永远让人兴奋的一个话题。那么它呢，这个在2005年的时候呢，曾经有一个鬼谷子下山，我们讲过，他创造过世界纪录，当时卖了这个2.3亿人民币和2吨黄金啊！我们不能想象，这么一个20几斤重的一个瓷罐子能值2吨黄金呐、啊！这个价位到今天我们听着都晕啊。那么，由于这样的一个高价出现以后呢，元青花它超越了它的这个领域。什么叫领域呢？就是超越了收藏界呀、文物界呀、博物馆界呀、陶瓷界呀，这个超越了这个范畴啊，引起了很多就是这些行业以外的人的关注啊。那现代媒体呢，都在这个各个空间呢，就极尽渲染之势，就把这个元青花说的神乎其神。那神乎其神，咱们国内的元青花呢，相对来说呢，有啊，你比如高安出土的、保定出土的啊，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元青花窖藏，但是真的是没有托普卡帕皇宫的元青花这么多、这么壮观。那么元青花从哪儿来？这个简单不能再简单的问题，那肯定从元朝而来嘛。那中国陶瓷凡是一个新的品种诞生以后呢，那么它一定有萌芽期啊。成长期、成熟期，由弱到强，由强到弱，它脉络清晰。但这元青花出来没有童年啊，也没有幼年，没有青年，出来就是一壮年，风华正茂，所以就很多人怀疑它的身份。那么有人就不相信啊，首先是不相信它诞生于元朝，所以现在有唐青花之说，有宋青花之说。此唐青花跟元青花之间没有血脉关系，只是长得像而已啊。我们长得像之间的人多了，但是它没有血脉关系。如果我们认为元青花跟唐青花是一脉相承的，你必须拿出证据啊，它使用的土不一样啊，它的纹饰不一样，它的目的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依然坚持青花就是元代诞生的。元朝蒙古人啊，蒙古人他最在意的是土地扩张，善武不善文，所以对文化呢好像过去不是那么太尊重。其实蒙古人呢对文化还是尊重的，他首先是对手工艺尊重啊，他手工艺尊重，他对手工艺工人呢高看一眼，他就会把很多技术带回来。所以我们元青花呢就可以解释在一夜之间为什么它能够成熟。中国文化的这种因果关系啊，因果关系呢就是我们具体到陶瓷上就能看出地域文化的一些这个色彩啊，这种色彩啊。比如宋代的青瓷，南北方完全的不一样，对吧？我们有机会可以很详细的去讲啊。那么，每个时代每个具体的特征，比如磁州窑和吉州窑都在画画，那么南方的吉州窑和北方的磁州窑画风完全不一样，南方的细腻，北方的粗犷，是因为地域文化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去看这个托普卡帕皇宫啊，这个主要是看元青花。那么在元青花出现之前呢？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瓷器没有蓝色？其实有，唐三彩就有蓝色啊，有蓝色的罐子啊，有这个三彩上，比如马上就有蓝色。但是这个蓝色呢，都是偶然的，后来没有过度的持续，所以在宋代文明中，我们基本上找不到蓝色这个釉色的这种瓷器。那么元青花的出现呢，就再度让中国人开始这个对蓝色啊。有所接受啊，我们本身对蓝色是不接受的，我们的文化中蓝色不是吉祥色啊。伊斯坦布尔啊，伊斯兰教地区呢，对蓝色呢就是它的吉祥色啊，吉祥色。 它的吉祥色呢，这个是它的伊斯兰文化中的一个主色调，所以这种主色调对我们就有所影响。那么元代啊，元代的这种蓝釉呢，它是骨料啊，金属骨啊的成色的一个天地啊。当时的它是色块啊，有色块的啊，比如有反青花的，它是色块的。它和纹饰呢，实际上是双管齐下。这种宝石蓝色啊，和这种千变万化的这种纹饰呢，都给人感受非常强烈。所以我们说过，青花自诞生之日起，一枝独大，独领中国陶瓷700年，其地位不得撼动。只是后来清代以后出现了粉彩以后，才可以跟它抗衡。在粉彩出现之前，都没有人跟它抗衡啊，可见这个青花的这个市场的需求啊，它在市场一直是一个一哥的地位，霸主地位，呈现了7个世纪。那么到今天为止啊，全世界范围内尚没有一件元青花传承有序。我们今天讲传承啊，700多年以来，哪一件元代青花能够清晰地记载这700年间的传承呢？没有。我们国内的元青花全是出土的，我们的元朝、明朝、清朝、民国不停地交替动荡，所以没有很清晰的记录啊。故宫里有两件，也都是不定哪年出土哪来的，就不清晰。那么，中国这个大陆的元青花，我们讲了，就是基本上都是出土的啊。64年保定出土一批，83年啊，高安西江西高安出土一批啊，这两批元青花一批，头一批是6件，第二批19件，加起来就25件，其他都是零星的啊。那么托普卡帕皇宫有多少呢？40件。我第一次去啊，就是当时呢，其实还是组织的很严密，说我因为知道我喜欢这个美国国家地理，就是我们的华夏地理帮我安排，说一定让你看到。结果我们去了以后呢，没看到啊。第一次去的时候呢，这个没有看成，没有看成呢，是因为这个安排的不是那么好啊。对方呢，因为看的人多，过去这些东西在20-30年前都没人看啊，在他厨房还用呢。结果中国人一把它当事儿，再加上2005年的拍卖拍出世界纪录，人家托普卡帕皇宫也把这东西当事儿了。所以就不再拿出来随便看，看也是随便拿几件，一大堆人围着看。但我去的时候就我一个人，所以第一次去呢没有看成。第二次啊，他的这个文化部长啊，他旅游系统的人答应我说，你来一定让你看到。所以第二次我又赴托普卡帕皇宫啊。这个托普卡帕皇宫跟咱故宫比起来，那没法比，它太小了，所以很容易记得很清楚。我现在脑子一回忆都知道那些位置。那么我们今天看这个托普卡帕皇宫跟故宫有一点不一样，它有点像公园，就进来又有草坪啊，大参天大树啊什么的，特别像公园，不像我们的宫殿，一进去就是个宫殿。所以你觉得托普卡帕皇宫就显得小气了很多，但是我呢去看是看东西去了，我不是看他这皇宫啊。其实他最重要的是他那一进去呢，那排这个回廊啊，就是他的那个就右手侧嘛，你一进去右手侧就是他过去的这个厨房，他过去这一大部分元青花全在里头应用啊，他应用。直到元青花名声大噪以后，他才把这些东西全部收起来。我过去最早的时候去看，老以为就是在橱窗里看一看就行，其实不是，他都收起来了。收起来以后呢，搁到他那个戒备森严的一个库房。我去的时候呢，主人呢，就是第一次啊，第一次这个捧出两件让我看看看就得了以后，这不过瘾啊，你知道吗？所有喜欢元青花啊，对中国元青花有所了解的人，都以上手托普卡帕皇宫的元青花为姓氏为荣。你像已故的陶瓷泰斗陈万里先生、冯先明先生，他们终身都没有机会上手这批国宝。那么托普卡帕皇宫之所以在中国古陶瓷界这个就是特别有名呢，是因为它里头藏有中国陶瓷非常多。有多少件呢？有1万多件呢，1万多件，它是从13世纪到19世纪， 啊，跨度有600年，他不停的买，因为陶瓷有名嘛。他其中元青花有多少件呢？有40件。我们刚才讲，中国建国以来70年啊，快70年了，出土过2次重要的元青花窖藏，一次是6件，一次是19件，加起来才25件，它就有40件，就比我们还多15件。那么这里有很多是孤品啊，深藏不露的孤品啊，所以我这个去看的时候就一定就觉得这个这辈子啊喜欢元青花的能看上啊，过去都是传说，那这次我一定要上手，所以第一次没看成就看了第二次。第二次呢，就跟他们那个土耳其的那个文化部长事先有一个会面啊，就谈得很高兴。那个文化部长还手舞足蹈给我一通说，说我说上回就跟我们看了1-2件，他说那你再去啊，我一定给你好好安排。所以我们就再次又去了，因为这个可能是翻译中的啊误解，他第二次去也没那么痛快，还是没看成啊。一开始第一天进去的时候没看成，因为这翻译中的可能那个误解啊，他工作人员就给我准备的什么那个元代的龙泉瓷，那个龙泉瓷元龙泉有的是，咱国内有的是啊，还拿了一些明永乐宣德的大青花给我看。尽管这些东西很重要，但是不是我想看的元青花，我高兴归高兴，但我的事儿没干成。结果又跟他们商量啊，商量，因为当时还是通过美国国家地理嘛，它有这个很多途径，我们知道，我们看到很多的精彩的照片，很多精彩的视频都是美国国家地理拍的，他有在全世界各地，他有很多人脉，所以专门又为我单独安排了一天。然后那天我们就去了，去了以后呢，首先天气很好啊，明朗啊，和煦啊，就是这个天气特别好。走进托普卡帕皇宫啊的后宫，我们到后宫去了。当时那个他们那个负责人员说，你是想看多少？我说想都看，我说如果可能。他就叹了口气，他说如果你多看的话呢，我就不能到这儿看了，因为这个地方看我们得从库房拿过来，路途非常远啊，这么多东西，说你那你就把您带到库房看。带到库房看呢，他说有个规定啊，这库房没有人知道，所以你不能对外去说。那陪着我那导游呢，那米娜说他做了这个10几年导游，他也没上这个位置啊，就是后宫的位置啊。去后宫是很神奇的，我们每个人对历史上皇宫的后宫都抱有这个好奇心、窥视欲啊。这个后宫的神秘呢，主要是啊，一个皇上那么多妃子啊，他就很神秘。其实这种事儿也不大分文化，不分种族啊，所有最高权力者的私生活都是公众的这个好奇点。我其实是也是有双重诱惑，我也是一个老百姓，也是个普通人，我也对这个后宫好奇嘛。然后我就去了，我一去年那后宫啊，故宫的后宫啊，我是这个都看过的啊，跟那儿比那他那后宫太小。我们故宫的后宫啊，故宫是大院子套小院子，小院子套再小的院子啊，格局都非常的四平八稳，它那个都是随意性很强啊，像个苏州园林似的，房屋也不怎么整啊。我们这后宫啊，跟那个托普卡帕的后宫不一样，我们的后宫呢，皇帝啊每天在后宫中就是太监拿上来叭叭翻一盘，人家呢是选300后妃啊，他有一长廊，居高临下，他给我们指就在这院子里啊，这300后妃在里头溜达。这苏丹就相当于他们这皇上在上头挑，看着探着头看，哎，这好啊，这身姿婀娜啊，前挺后撅，把他给请上来，今晚上就是他了。而是咱们直接看，中间没大臣，做不了弊。咱这不成，咱这是翻盘，端一盘子了啊，端一盘子。端上来以后全是盘，皇帝吧嗒一翻，今晚上就是他了。有时候多翻俩，晚上还不定跟谁呢。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后宫的宫女要行贿于太监呢？因为太监把这盘搁的位置啊很重要。比如他搁着这犄角旮旯，这辈子皇上也很难。你说那皇上哪有说这一大盘非得犄角旮旯这翻开，很少。所以皇上有皇上的习惯，太监很清楚他一般都翻哪个位置。如果你对他好，你对他有行贿，他就把你这个宫女后妃啊，把你这位置 搁在中间，皇上顺不着一顺手就把你给翻了牌了。但这翻牌中间是这个完全的跟直接点人是不一样的，看不见。你说他看见全是字啊，小红啊，小翠啊，小翠红啊，小红翠啊，全是这么来回翻，你知道谁跟谁呀？皇上再好的记忆，如果后宫佳丽三千人，这也记不太清楚。所以我就看这个苏丹的这个后宫啊，这个选妃的过程比较合理，而且比较高效啊。这个后宫创建什么时候呢？就相当于我们的明朝，就大约在这个16世纪，当时它有3000啊后宫，有3000后妃，那跟我们比起来不算多啊。我们这个伊斯兰教的国家呢，它的这个制度呢，就是可以拥有4位妻室，这个实际上呢，这个它有很多苏丹呢，妻室大大的超过了这个数量啊。我呢，对这个后宫呢，这个好奇也就到此为止啊，咱也没机会翻牌子，咱就得有机会看瓷器呗，咱就看瓷器。这时候我就看到啊，就是我知道的这些过去在书本上还可以零星看到的一些图册的这个元青花，马上我就看到了。这个地方呢，我严格按照当时的承诺，我保密，我不能说它是什么地方，但是大概你肯定知道在托普卡帕皇宫里面，在托普卡帕皇宫的后宫位置，但后宫大了去了啊。然后我到那看的时候呢，走下那个楼梯，他摆了一个台子，高处一束阳光正好斜射到这台子上头，啊，就是神奇啊，完全像电影的画面。没有人有这个机遇啊，没有人真的是没有人有这个机遇，人家。工作人员再三再四的嘱咐啊，不要去公布更多的细节，所以我就不再说了。就我一个人破例啊，在这上手，他们从库房依次把这40件元青花全部拿过来让我看一遍。我当时有一种感受啊，这种感受是什么呢？我在后来写过一个文叫《元青花玄机》里说过，我说他像一个亲人像我一样的走来。那时候光线就非常好，你知道看瓷器光线特别重要，灯光灯下不关色啊，除了我们这种有标准色温的灯啊，一般的灯下不关色，看的颜色不准确，最好是自然光，所以那光线呢又不是那大太阳地儿，你也受不了，一束光斜着插进来啊，就是不强不弱的一束光，那环境也非常好，它不是在一个屋子里，它是在一个半屋子里啊，那个温度也特合适。所以什么都那么恰到好处，所以心情也好，就如愿以偿就看了。那你知道啊，这个青花是一个文学名字啊，我们要了解它不是这个科学名字，科学名字应该叫釉下蓝，我们还有一种品种叫釉里红啊，那是科学名字。青花是极富诗意的一个陶瓷名字，在我们所有陶瓷的名字里，它最富于诗意，叫青花。所以这个周杰伦有一个歌就叫《青花瓷》啊，《青花瓷》，就是我其实很多时候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就是中国所有的陶瓷的命名啊，只有青花这么文学性啊，其实一点都不跟科学无关。就当年怎么考虑命名它为青花的，我们到现在不是很清楚。那么我看到它这个瓷器中啊，很多啊，我现在不能一一说，我跟你说一个重要的吧，几个重要的。第一个重要的呢，就是它特别著名的那个龙纹的盘口的梅瓶，云龙纹的这个盘口梅瓶呢，它为什么重要？因为我们国内的梅瓶还是很多的，比如高安出土6个梅瓶带盖的啊，都是小口的，不是盘口的，盘口是大口的。它6个带盖的梅瓶底下分别写着6艺啊，礼乐射御书数，写着6艺。那它有6个呢，那这个的梅瓶呢，它是盘口的大口的，所以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太特殊了。它为什么是大口的？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小口梅瓶是装酒的，对吧？在宋代叫精瓶啊，就是装酒的。那么这大口梅瓶显然不是装酒的，因为装酒你倒的时候呼啦一下你受不了。后来我想了半天，它这个可能是倒奶的，或者是酸奶，它比较粘稠，小口不好倒。那这个龙纹梅瓶呢，就是那个这个龙见首不见尾啊，这是缠绕的，全世界独此一只，你亲手能摸一摸啊。喜欢陶瓷的人 喜欢颜青花的人啊，没有多人有这机会啊。这件东西就跟我们亲人一般啊，出使西域啊，最后到土耳其一待就是700年。700年之后，我们是个远道而来的家乡人呐、啊，我们在这儿跟他这个诉说，你知道有多少人呐、啊？700年，7个世纪从他跟前走过啊，朝代的更迭，啊，一代一代的人走过，有多少故事我们都不知道。这件青花梅瓶啊，他心知肚明啊，他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变化的，所以我老说我们人呐、啊，活不过悟性。再有就是它那个蓝釉的反青花的，就是蓝釉的白花的领口大盘，那么老大个儿啊，上面绘着中国人特别熟悉的麒麟和凤凰飞凤啊，中间还有点花卉。那么这种蓝地儿反白的这种作品呢，在中国最著名的就是扬州博物馆的那个龙纹梅瓶嘛，对吧？这个故宫博物院的这种蓝釉的这个反白的，也就是个顶多是这么大一个小盘子啊，跟上面没法去比。那个蓝釉那个刺激啊，那个强烈的颜色刺激呢，后来就不见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们对这个就没那么大兴趣啊。这种蓝釉反白的这种烧造肯定比青花贵，所以呢这种作品呢存世量就非常少。托普卡帕皇宫里啊，比较多的还是那种反青花的打盘。什么叫反青花？青花是白地儿绘画，那么反青花呢，就是地子做成青花色，然后把那个纹饰反出来，所以叫反青花。反青花作品呢，在国内几乎不见啊，国内博物馆里非常少啊，有也都是净残的啊。这个在过去烧造的时候非常难，但在托普卡帕皇宫这类作品不仅多，而尺寸非常大，个个让你啊就看得惊心动魄啊。那么因为这个伊斯兰教反对偶像崇拜，所以在托普卡帕皇宫中呢，它所有的元青花不是画花卉的，就是画动物的啊，灵猫走兽都有，唯独没有人物。所以元青花非常重要的另外一支啊，画人物的都不在土耳其啊，托普卡帕皇宫里一个画人物的都没有，跟他的宗教信仰是非常吻合的。那么我通过去托普卡帕皇宫看完了这一组元青花40件，看完以后呢，我回来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啊，叫《元青花玄机》啊，就是它到底怎么回事。写完了呢，发在了华夏地理的封面上。他们告诉我，这个杂志一上啊，报摊就脱销啊。后来我还看见搭售，就是你要买一本杂志要搭售很多滞销的杂志。有的人还在网上骂我说我黑心，我告诉你，我一点都不黑心啊，我也得去买啊，我也碰上搭售，我也没辙，那事儿不是我干的啊，我没法下一指令让他搭售。那这个很出乎我们的意料啊！我们本来认为在文物专业中这是一个很狭窄的话题，它在报亭中怎么会迅速脱销呢？那证明很多人开始关注我们自己的文化。元青花是一个课题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我想很多人到现在都在不停地研究它。但我自己呢，他得出一个结论啊，这个结论很简单了，就是元青花呢是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我们自己的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和蒙古文化的三者的一个结晶。他把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呢非常有效的结合起来，比如蓝色是游牧文化，包括蒙古人，包括伊斯兰这个文化区，他都喜欢这种蓝色啊。蒙古人上蓝上白，我们不喜欢，我们蓝色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主色调啊，所以它能够很有效地结合起来。然后呢，又利用了中国啊传统优秀的这个制瓷工艺，把它伊斯兰文化中的金属的工艺的特征体现出来。什么叫金属工艺特征呢？你看它的盘子都是魁口的，它不适合拉坯。所以你注意看，元青花大器都是用印模的方式，它是印模的方式，不是拉坯的方式，跟你明清在电视上看惯了如一拉起来不是这种方式，它是靠一个模子印出来的。那么伊斯兰文化中这种啊强调蓝色的审美呢，改变了中国人固有的审美趣味。我们过去的文化中对蓝不感兴趣，但是自打青花出现以后啊， 统领中国陶瓷700年，霸主地位700年没法撼动。啊，那就说这一次文化的引进或者是文化的改良是非常的这个成功的，空前绝后。所以我们今天啊，如果怀着一个很崇敬的心情啊，有机会到土耳其看看，土耳其非常有意思啊。除了我说的托普卡帕皇宫啊，土耳其有很多全世界最知名的文化古迹，去到那儿玩个一个礼拜10天，非常的充实啊。这个如果你能坐在托普卡帕皇宫那个餐厅上啊，高处居高临下的去看马尔马拉海的时候，你知道我一定不是胡说啊。每个人坐在那儿吃一顿饭，一定要把下午的半天时间荒废在那个台阶上，从那个台阶俯瞰这个世界，想象以往过去的1000年，啊，托普卡帕皇宫一定是一个人一生中应该值得去的一个地方。那么我们说完了啊，托普卡帕皇宫，我们这里盒子里搁了一个什么东西呢？我们理应搁一个元青花。可它确实不是啊，这东西非常的简陋，让你们失望啊。元青花有机会单独看啊。讲了那么多元青花啊，我们没必要再拿一个元青花。我们拿了一个晚唐五代的一个茶臼，嗯，为什么拿这样一个很土的茶臼呢？你们注意看里面啊，里面拿手摸的时候是非常涩的啊，拉手。这有一个豁口，是为了将来往外倒的时候方便。那么这个茶臼是干嘛用的呢？是把茶叶碾碎的。我带了一点茶叶啊，可以让你们看一看。我割了一点，看看没有？这是一点茶叶。我们唐代的茶叶呢，我们讲过，唐代的饮茶习惯是连茶叶一块要喝下去的，跟喝菜汤、跟喝菜粥一样。所以他要把它碾碎。那么这种茶臼呢，不一定是非得拿一个臼子捣它啊，就拿手这么磨两下了就碎了啊。你们相信吗？我给你们很快的磨两下啊。理论上讲应该顺一个方向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茶叶已经逐渐的这么两下就成碎末了。如果我们有耐心再磨一会儿呢，它就变成茶叶的沫啊，跟抹茶一样。那我为什么拿这样一个茶臼来说托普卡帕皇宫呢？它一定要暗含一个道理。我们每一个文物都会跟这个节目呢有所衔接，它的道理就叫好事多磨。因为托普卡帕皇宫啊，我不是第一次就如愿以偿的。每一次都是充满了希望啊去的啊，经过了很多挫折，最终呢如愿以偿，看到了我心目中那40件中国元代烧制的元青花。我想在中国啊，所有喜欢陶瓷的人中，我可能是唯独一人。我们下次见。你挺会占地儿啊，离开你就占。
官服猫揭秘官服秀。今天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木叶杯是宋代吉州窑独创的一种陶瓷装饰手法，就是在这个杯心的右下贴上一片天然的树叶。那我们知道大自然中肯定是没有两片会一模一样的叶子，所以每一盏木叶杯呢都是孤品。杯心的这个叶子啊，形态各异，颜色有深有浅，尤其啊是把这个茶汤倒入这个杯子里面，你会感觉好像就是一片叶子飘在这个水上一样啊，非常的灵动。我自己就特别喜欢这种取材于自然的东西，那种最简单的美反而能表现出一种很高的审美情趣。 感觉不管是在办公室还是忙碌了一天回到家中，用它呢倒上一杯茶，看着这个漆黑的茶盏中飘动着一片叶子，一下子就能把你散乱的心收回来，感觉到一份平静的欢喜。总之，这样一件妙趣横生的茶盏，你真的值得拥有。
这世界很酷。